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本新书呢，叫《你怎么了》。这是奥普拉的最新的力作啊。如果你对奥普拉还不熟悉，我等一下会介绍他一下啊。但这本书现在已经是好评如潮，据说简体中文版很快会推出，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这个英文原版的在网上都可以买得到。这个英文名啊，肯定在下面的介绍里会有，叫《What Happened to You》。暂时翻译成"你怎么了"？那这本书讲的呢，就是我们到底是怎么成为现在的我们的？我们的性格，我们的很多不喜欢自己的点，我们的优势劣势，可能是来源于什么？尤其是我们长大的过程当中所经历的一些创伤。所以这本书呢，很多人都说是所有有孩子的家长，尤其是孩子现在很小。一定要读的。那剩下的，我们这些可能还没有孩子，或者孩子已经很大了，那我们一样可以读这本书，去更多的了解自己，了解自己是怎么变成今天这个样子，然后又怎么样可以克服或者是转变我们现在的一些心理上的问题或生活中遇到的一些困境。好，那我先讲一下奥普拉啊。奥普拉可以说是美国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一位主持人，但是他的出身是非常的悲惨啊。首先，他的母亲是一位女佣他的父亲是一名军人，后面又成为了一个很贫困的这个矿工，然后又后面又成为理发师。他是在他母亲18岁的时候还未婚的状态被生下来的。当时整个家庭都不希望他被生下来，这也导致日后他被他家人嫌弃，被他的外婆虐待。这个细节等一下我会讲这个故事啊。那他先是跟他的这个外婆生活，然后经常穿着用装这个土豆的这个麻袋制成的衣服，因此得到了这个"麻袋女孩"的绰号。因为生活贫穷他将蟑螂作为宠物。然后用风干的玉米棒做成洋娃娃玩，他会对着玉米棒洋娃娃玩采访游戏。那这个也从他很小就看出他有这个主持的这个天赋啊，或者热情。那6岁的时候呢，他移居到这个贫民窟与母亲生活。9岁时呢，他被一位男性的亲戚强奸，在之后5年里又受到了很多其他男性的这个性骚扰。13岁的时候，因为遭到强奸，还有这个侮辱，成为一个问题少年，然后也被送到这个少管所，但是由于少管所的这个床位满了而被拒之门外，让他14岁的时候就产下了一个夭折的孩子，所以你可以想象这个女孩的这个童年是多么的悲惨。14岁时，因为无法管教好女儿，母亲呢又把她送去跟她的父亲住，然后在她的父亲和她继母的管教下呢，她才成为了一位成绩优异的好学生。然后后面就，她就最后还上了大学，然后大学毕业之后又因为她自己的能力啊，真的是非常有天赋，慢慢的一步一步的成为了今天的这么一位很传奇的女性。她现在已经60多岁，快70了。那这个奥普拉他为什么写这本书？首先，这本书不仅仅是他自己写啊，他还找了一位非常厉害的科学家，一位心理学家和一位精神科的这个医师，来共同写这本书，来探索童年的创伤。那这位科学家他会从非常科学的角度，尤其是神经科学的角度来讲。那奥普拉他会从这个个人的故事还有他采访了这么多人，听过这么多的故事来讲。好，那我们先说这个奥普拉怎么被他的这个外婆所虐待这个对于他现在回过头来看是非常关键的，就是他现在成为他今天这样的一个人。当时他的外婆是非常的严厉，要他一定要做一个非常像一个优雅的女士一样。然后要听话，然后任何时候他做了一点点小的错事，就会殴打他非常的，而且不是那种普通的打，比如有一次他是把自己的手指放入了这个 一个饮水，就是他们这个饮用水的这么一个水桶，把手指放了进去，让被他的外婆看到了。那他的外婆直接就拿这个树枝去抽他，他常抽他，但这次抽的就是把肉都抽烂了。然后在之后呢，他们要出门，然后就换上了他的那个白色的裙子，然后因为肉都被抽烂了嘛，就开始流血，把白色的裙子也给都沾上了很多血，所以因为这个，他的外婆又非常的生气，就觉得他又把他白裙子给毁了。那总是类似的事情啊，时常发生，他的外婆会叫他去捡这个要抽他的树枝，对吧？还要捡一个合适的。然后抽完它之后呢，还不能让它哭，不能让它脸上不开心，一定要再把脸上要有笑容才可以。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训练下呢，奥普拉就成为了一个非常讨好型人格的人，也是一个非常害怕与人有冲突的人。这一点奥普拉说，在某个层面是好的，对吧？因为他帮助了他在他采访的这个过程中，让采访对象非常的喜欢他，讨好嘛，他总是要让别人开心，总是想着别人怎么看我，我怎么能让别人更舒服，同时别人给他的任何要求，他都不知道怎么说不，都是答应答应。但是你也能想象，这种性格会让奥普拉活得非常的累，非常的痛苦，也答应了很多他无法真正完成的事情，所以现在奥普拉就希望能，既保留他的这个高情商，对吧？让他人舒服这样的能力，同时又能慢慢的减少这些负面的东西带给他的痛苦困扰。所以这本书后面会细细的讲他到底怎么做。相信这个能帮到很多听众，包括我自己。我觉得我们或多或少肯定都有一些童年的阴影或创伤让我们的性格里面有一些缺陷也好。或者说一些带给我们生活困扰的地方也好，那好，我现在先来说一些比较基础的心理学上，包括神经科学上的这个知识，这也是这本书的另一位作者，这个科学家提供的，我觉得非常有价值。那他首先来讲说，我们的大脑到底是怎么发育的？为什么童年时期发生的事情对于我们的影响这么的深？他先从一个老兵的故事开始讲起。那这个老兵呢，是30年前战争后回来，就得了创伤后应激障碍，就是我们常听到的这个 PTSD。这30年，他经过了无数的治疗但是一直都还没有完全的去康复所以30年后，这个故事是什么呢？就是他来到这位心理学家这位医生这里，说请你一定要帮帮我，他还带了他当时的女友。说，请你能不能给我的女友解释一下，为什么我是这个样子？就是 PTSD 到底是怎么把我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因为他不知道怎么给他的女友解释发生了什么呢？就是他们两个在约会之后晚饭回家的路上，突然有一个摩托车，它的那个发动的时候，你知道有那种爆炸的声音从排气管，然后这个声音就特别像当时他在战场上的时候听到的那种。炸弹爆炸的声音，所以他就突然无法控制的就尖叫，然后把自己抱成一团，然后躲在这个路边，然后他的女友过去帮他，他还因为这个应激反应无法控制，还打了他的女友，所以他当然是非常的愧疚然后他也不知道怎么跟他的女友说为什么他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所以两个人赶快来找这个医生那这个医生就给他们解释为什么。这个大脑会这样，就是这个老兵在战场的时候，大脑它有一种保护机制，这个保护机制就是它要学习如何能让这个老兵尽可能存活下来，在枪林弹雨之中，所以大脑发展出了一种非常快速的反应，就是当你听到枪声或者爆炸声的时候，它会自动的进入一种应激反应，就是我要躲起来，我要保命，它不会经过我们的逻辑大脑。因为如果要经过我们的逻辑大脑，比如说他听到了爆炸的声音，然后大脑，逻辑大脑说，哦，有爆炸声音，我们要赶快躲起来，然后他再去躲的话，这个速度太慢了。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可能真的就被炸死了。所以大脑要绕开我们的逻辑大脑，直接到我们底层的这种很动物性的这个大脑里面， 让这个成为一个应激的、迅速的反应。那这个的问题就是在30年后的今天，当你听到了这同一个声音，对吧？类似的声音，你的大脑，逻辑大脑是不会去知道说，哦，这个是摩托车的声音，所以你不用害怕。它是直接进入底层的这个大脑，以为这就是炸弹，所以我要躲起来。所以那个时候，这个老兵他是什么都做不了的，因为他是无法控制自己的。那这个故事想告诉我们什么？就是即使是这么一个成年人啊，在战场上发生这样的事情，即使30年后他也改变不了。那你想象，作为一个孩子，其实类似的事情也一直在发生。那好，第二个故事，这个我们的这个心理学家讲的就是，之前他帮助过一个孩子，这个孩子一直被他爸爸虐待毒打。然后这个孩子后面呢就被送到了这个算是，你可以说他是少管所，或者是这种有点像福利院一样的。那这个地方呢，其实都是问题儿童，因为他就是因为被爸爸一直虐待啊，所以他心里也有问题，非常容易发怒啊，容易对他人去施暴。所以，在这个地方，少管所这个地方呢，他成为了一个比问题儿童当中还有问题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会对他的一个男性的一个老师，会毫无任何征兆的就去打他，去对他发怒。就别的儿童可能你还要激怒他一下，对吧？让他不开心了，但他就是毫无原因，突然就这样。所以呢，就找来这个心理学家研究说为什么会这样，很奇怪。然后这个心理学家看了很多的这个他们这个录像啊，然后包括这个所有人的这些描述，就也觉得非常的奇怪。真的是没有征兆，只要这个老师走近，离他近了，就突然他就会毫无控，受不了控制的，甚至要几个人按住他，他才能不去攻击这个老师。啊，好，那这就是一个谜啊，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回事。然后突然有一天，这个孩子的爸爸来看这个孩子，那这个心理学家正好当时在，他就说去观察一下，他远远的就看着这个爸爸和这个孩子在聊天。当然，他们2个人之间的关系一直不好，也互相之间也非常的冷漠，也不怎么有这个沟通。然后后面呢，这个心理学家就走近了一些。然后当他走得够近的时候，他本来是想跟这个父亲打声招呼，他就闻到了这个父亲身上的一个气味，就是他父亲用的这个香水的这个味道。其实不是香水啊，是他那个身上抹腋下的这个我都不知道这个叫什么，除臭剂吧。那这是在美国非常出名的一个牌子啊，那个味道也是非常很多人都用这个味道。然后他就突然，这个心理学家就想到了什么，然后后面他就去找这个之前他会袭击的这个老师，然后就问这个老师用的是什么牌子的这个除臭剂，发现和这个父亲是一模一样的，然后最后又跟这个孩子确认，然后才发现真的是这么回事。这个孩子之前也没有意识到，但这么一说他才发现，就是因为这个气味。他父亲一直以来的这个气味，他闻到，他就会进入这种愤怒的这种应激反应，因为之前他父亲对他的虐待，每次打他的时候，他都能闻到这个气味。所以，这就是啊，这个来告诉我们，我们很多孩子做的很多行为，我们不理解的，甚至是我们现在成年人，我们的大脑可能理性大脑可能无法解释，但实际上它可能就是因为一个气味。一个声音一个眼神，这些东西在我们的脑海当中，因为以前那些创伤，其实深深的已经与我们的某些应激反应联系到一起了。所以说，当我们看到、听到、闻到或者触摸到，或者是想到，对吧？它都会激发这个应激反应。确实是听起来有点无助啊。那我们到底可以怎么做，能摆脱这些这个应激反应的这个算是牢笼，或者是它的枷锁这是我们下周会和大家分享的。希望这本书是你感兴趣的，也希望它能帮助到你。那也欢迎你把它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和家人。那我们下周再继续。